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星期六北京时间早上晚上六点，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六点。下面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对古巴进行访问。星期五，普京首先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在普京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减免古巴 90% 对俄罗斯债务的安排，减免额度高达300亿美元。此外，双方还就俄罗斯在古巴北部近海开采石油达成了协议。普京还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尔德·卡斯特罗举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普京飞往尼加拉瓜，与奥尔特加总统举行了会晤。普京随后飞往了阿根廷，与费尔南德斯总统举行了会晤。普京计划在古巴出席即将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普京此次访问拉美，正值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面临的西方的压力。星期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进入了第五天。当天晚间，空袭导致数人死亡。自从以色列星期二开始空袭加沙以来，已经有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说，死亡人数超过了120人。尽管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600多名火箭弹，但是目前还没有造成以色列人亡的死亡，这主要是归因于由美国出资修建的火箭拦截的防务系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费莱星期五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保护平民的规定提出了质疑。费莱说，联合国获得了令人担忧的证据，显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是由于住宅受到了空袭。美国国务卿克里连续第二天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举行了会话，希望化解选举舞弊指控引发的紧张局面。克里星期五会晤了票数领先的加尼以及挑战者阿卜杜拉。星期六，他首先和阿卜杜拉再次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随后和加尼会晤，两人都声称在6月14日的决选中获得了胜利。预计克里星期六还将与即将卸任的卡尔扎伊总统会晤。此前，两人已经在星期五举行过会谈，并就如何在国际部队撤离之前化解阿富汗的政治危机交换了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仇恨与歧视，以此纪念19年前波斯尼亚内战期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遇难者，大约8000名穆斯林男性在那次屠杀中遇害。克里发表声明说，周年纪念并非仅仅是为了缅怀遇难者，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世人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克里誓言，美国将致力于结束类似的流血事件和人为的灾难。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后欧洲发生的最惨烈的屠杀事件。1995年7月11日，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冲击了一处联合国安全区，屠杀了大约8000名穆斯林的男子和男孩，他们的尸体被丢进乱葬坑。北美篮球职业联赛 NBA 明星球员哥布朗·詹姆斯说，他在为迈阿密热火队效力四年后，决定重返家乡俄亥俄堆的克里夫兰的骑士队。詹姆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从而结束了外界有关这名最抢手的 NBA 自由球员队下个赛季将在哪里打球的猜测。詹姆斯星期五宣布了决定，他一直相信自己会重返家乡。他说他不能保证带领骑士队拿下 NBA 的冠军，但是他愿意接受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是否有焦点无交集，中美共享公民金融信息为何让中国富人紧张，中国球迷的世界杯激情如何对照出中国足球的低迷。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主持人好。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第六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昨天结束，这次对话呢处于中美关系陷于低潮之际，因而外界普遍关注双方如何修缮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表示美中对抗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是否再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克里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分别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崛起，是否让中国消除了美国在亚洲围堵中国的疑虑？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来分别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呢在这次的对话开幕式上指出美中两国的对抗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说呢两国领导人应该放远眼光强化合作。那么你如何解读他这个姿态？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说如果美中对抗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其实这个说法我们稍微推广一点，那么中日对抗会不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中国跟印度对抗如何，中国跟越南对抗如何，中国跟菲律宾对抗如何，那么中国不会用这个话。这说明什么呢？他说这个话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就是中国跟美国对抗会引发灾难性后果，而这个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对中方对中国，但是中国跟日本对抗，中国觉得有取胜的把握，他跟越南、菲律宾、印度更加有把握，说不在话下，根本不值一提。说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他们叫做一手硬一手软，也就是说一手我对美国软，一手呢我对日本硬，对其他小国硬。说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对国际民主社会联盟的一种离间，实际上中国领导人真正的立场，他真正对外强硬与否，他取决他自己的政权的考量，还有国内的权力斗争是否能抓住军权等等，绝对不会基于真正的世界和平。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习近平在6月下旬到这一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个短短的期间，2个多星期之内，有一个姿态上的重大转变。3月15号。在中央军委深化改革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叫做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那是要打仗。但是这一次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他在接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和为贵了，然后他在这次对话期间专门在他的一次讲话当中再次强调了这个和平的意向，和他以前一阵子中国表达出来的这个要尊重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立场整个对应起来，我觉得习近平的姿态有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源是党内权力斗争已经告一个段落，习近平重掌军权，所以他现在不再允许军队继续制造对外的摩擦来保住他们那些腐败的官员将领。
听听张国华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我不认为说习近平的这个策略啊或者思考啊有任何的变化。我觉得他之前的这个强硬的表态和现在比较缓和的一些说法，实际上是这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手硬一手软。
嗯。
在这个因为现在中美双方啊都有人，都有强硬派表示说这个关系很不好，
对，
双方很可能要冲突。那习近平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踩一点刹车也是理所当然。他要提醒大家，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啊，是为了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合则两利啊，这个斗则双输，他就是提醒大家而已。我不认为说他的立场有了根本的变化。
这个要从这个习近平对自己的定义来看，他自己把他定义成一个共产党的救星，就共产党王朝的救星，而且是共产党王朝中兴的明主。这个是他这个非常有强很强的使命感的一个定义，对自己的角色。所以在这种角色的定义之下呢， 他想这个中兴共产党的王朝。那两个能够取得人心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反腐，第二就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对外上显示出了很强的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姿态。所以呢，这个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梦，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义的一个自然延伸。那么现在你看，他实际上就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国内强烈反腐，另外在国外有这个非常强的主权的强化中国的主权主张。那么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慢慢的这个强大，还有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扩张啊，造成了国际社会的不安，这也是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向低潮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这个国际上一个大国啊，历史上的大国，传统的大国，和一个新兴的一个大国之间，这种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我们注意到，就是习近平除了说两国之间要加强合作，要放远眼光以外呢，习近平同时也表示呢，他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家觉得就是要解读的话，就是暗示他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以前美国在太平洋占有主导地位，那么今天你也得让中国来跟你平起平坐，有一点这个意思。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哈有三层含义。他说宽大的太平洋能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刚才主持人说的是第一层含义，就是他在暗示过去由美国主导太平洋的时代应该结束，中国强势崛起之后也应该主导太平洋，尤其中国本身是个亚太国家。第二层含义，他是说中国承认美国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但是只能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别的国家没戏，比如说印度、日本没戏。说他暗示中美两个大国说得很清楚。第三个含义就是说我中国接纳，我承认你美国的这个传统强国地位，那么我也希望你美国承认我中国这个强势崛起的新兴的强国地位。所以这三层含义，我认为它是习近平的完整表达。
Now, can't hear. I just lost the sound.
那个我是觉得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表述啊，其实并不新了。他以这个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华盛顿的时候，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就是说太平洋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我的解读是，他其实这个说法还是对美国表达一种善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些学者，尤其是比较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学者，一直认为说，中国崛起之后啊，中国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要把美国挤出亚太。那习近平告诉美国人说，太平洋够大，可以容下我们两个大国，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担心，我没有要把你排挤出去，只是说这么大的洋我们可以一起玩。然后我有一点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说法虽然讲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在两个大国在亚太这个共治的同时呢，并没有排除其他的小国，别国也是有他的角色，有他的立场。
对，这个很显然这个他的说法中共的这个说法，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太平洋可以容得下两个大国，实际上他的心目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未来的国际秩序是由中美来主导的，这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点上呢，我比较同意破空的分析，就是说以前是你美国做主导，现在我可以加入来主导啊，这个是我的角色要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这个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头至尾习近平还有中国政府都没有想打仗，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尤其他在搞这个在军队搞反腐的时候，他知道军队是不堪一击的，中国的军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想打仗的，他现在只是强化一种主权主张，同时呢不要引起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愿意和美国来谈的原因。可以说这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所解决了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两个国家不要这关系不要再进行紧张再滑下去了，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伸出的橄榄枝或者习近平这种表态，那么看看美国的反应如何。破空，你觉得美国是不是接招了，对中国的这个姿态也表示了令中国安心的一些姿态呢？你的说法，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因为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得很明确，他说中美关系关键不是看话语，而且是看实际的行动和实际的效果。他说得很明确，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就是我听了你的言我要观其行。事实上我们看到中美这个战略对话刚刚结束，那个纽约时报就报道中国的这个网络黑客进攻美国的联邦政府，窃取这个雇员的这个资料，说这个美国是看实际你在干什么，美国 是一个成熟的大国，他不会听你那个就是花言巧语，因为这种花言巧语他们听了60多年，听得太多了。所以说我想美国不存在接橄榄枝的问题，这一次美国是非常务实的态度在跟中国，如果能寻到一点共识寻找一点，虽然他们也知道大多数寻找不到共识，但美国很清楚不对话那个对话比不对话好，因为对话至少互相双方了解一点，握握手参观一下长城，互相拉拉感情还是有好处的，尽量避免就是说那种这种爆发式的冲突。所以说美国没有伸出橄榄枝，没有就回应这种所谓的橄榄枝，但是美国还是有足够的耐心在对话。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克里在表示欢迎中国崛起的同时呢，也强调各国不应该采取这个单边的行动来推动领土主张，因此呢被广泛的解读为批评中国最近在南海尤其是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做法。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美国是否还是在海域问题上对中国不会有太大的让步？
美国强调的是一个很基本点，就是希望中国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国际海洋法的范围内来讨论这个问题。克里明确地说，希望中国用法律形式的这个相关法规来规范南海，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虽然强调它有一个九段线，南海是领是它的领海，但是这九段线的经纬度到现在中国都画不出来，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法治的一个表现。我注意到克里在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他说美国不打算和中国冲突，他强调下面几个字，说我们说到做到。从美国立场来讲，他这个话很清楚，美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话同时还有另外一层暗示，那就是你们说要和平，你们说不要摘刺，要多摘花，那么你做到做不到？你下面该怎么做？那就看中国今后这段时间做了一个和平的姿态表示之后，行动上会是什么样。
好，我们知道这次对话前夕呢，中美双方的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陷入这个尼克松和毛泽东会见以来最低潮那么大家都觉得这次对话其实具体问题可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呢至少在总体上双方有一个修缮的这个机会。那么张国华先生，您觉得这个目标达到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这个修缮的话，这个会有看你这个你要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其实是蛮难下的。可是呢，这个见面谈总比不谈好。
对，
好，那个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中美关系目前处于这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潮，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我们只是现在听到中美之间这个问题很多，
对，
有很多的这个不交集的地方，这个的确我们听了很多。然后呢，官员出来说话呢，说的越来越直白，过去呢还比较客气一点，这个闭门会议时候我们来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就是公开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听到的比较多，但是你实际看着双边的关系这个建交的时候35年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只有30亿美元呢，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5200亿美元。就从这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看到中美之间目前的这种交际这种交往是方方面面太多太复杂，所以它很自然它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自己觉得中美关系中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哪就是说在尼克松的年代，中美之间呢这个看相互的关系有一个战略的高度，就是说不会把细小的分歧拉出来这个整天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都是基本上在这个处长层级就来开始对骂了。这个关系如果靠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世界真的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双边还是要提高战略的这个高度。
这次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涉及的议题很多，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亚的安全即是其中一个议题，那一会儿我们可以谈其他议题。关于东亚议题，我觉得双方是有一定的进步，这个进步的主题是和平这个是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美国说得很清楚，就是第一，这个东亚地区的平衡的要改变不能单方面的，必须协商。
对
第二，以国际法的框架来解决。第三，我要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要对我的盟国负起我的集体防卫的这个责任。
对，
这个是说得非常清楚的。中国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要强化我的主权主张，而且我这个主权主张是正当的。美国不要不要选边，你不要偏担这些国家，这个也说得很清楚。但是双方都同意不能打仗。
对，
而且要增加未来的协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
个
成果，这个共识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双方都不要打仗的共识在这次里得到了体现，而且在其他领域里我觉得在合作方面有一定的突破，当然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当然我们在这分析具体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分析一下，就是纽约时报一篇分析文章，就是认为就是说这次对话呢，就是体现就是现在中国的外交他说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格局，而习近平的这个外交信念呢是挑战美国在亚洲的这个主导地位，并且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分析，就是从习近平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你是不是赞成纽约时报的这种分析？
我想纽约时报这种分析呢，基本上说到一个要点，这个要点就是把习近平时代跟胡锦涛时代做对比，的确是跟胡锦涛时代比，习近平正在发展一个一人说了算这么一个机制。那么他除了身兼九职以外，而且他对这个尤其是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国际议题，他要自己说了算。那么这是他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呢，其实对美国来说反而方便，反而简单，就说只要摸清了习近平的性格，摸清了习近平的思路。我们知道性格决定行为，性格决定命运，那么通过沙盘推演就知道习近平下一步要做什么。问题就是习近平他的思路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他的思路基于两个判断，他的判断就是一个就是国内的判断，就认为老百姓很腐败，说他反腐，但这种反腐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或者说不愿意面对，就是腐败的根源在制度，他不改制度去选择性反腐。另外他也意识老百姓主张要对外强硬，要这个维护主权，但是这一点是那个毛左派的一个基调，这两点都是。但是习近平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主权你得有根据有道理，你如果给国外解读为扩张或者威胁中国威胁，那可能带来的是反效果。那么他这两个基本判断在国内民意尤其是左派民意上他有他的民意基础，但在国际上拿到国际上的时候他却不奏效，说他在实际上在国内反腐确实比较得人心，但国外上的这个扩张我认为他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麻烦。
陈向东先生，我们知道人民大学这个教授有一个著名的对外关系教授叫石英红，那么他表示他的权力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面，就意味着这个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来决定。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一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哪些这个性格因素和政治信念会成为他对外这个政策的这个主线，尤其对美外交的这个主线，那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其实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是总书记负责外交的方针的最后决定。中央有一个外事领导小组，实际上在这个小组里头说话算数的是总书记，也就是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这方面是没有太大发言权的，这是一贯的传统。所以习近平个人说了算本来就是中共的制度。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我觉得它其实暗含了一层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一次习近平的一些姿态让他们觉得很意外，所以他们的个人说了算的含义是说怎么习近平变来变去。其实我觉得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国际媒体对习近平这次姿态变化的把握不充分，包括石英红在内，他们也同样，国内的学者也把握不充分，他们没有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姿态会变化。我的看法是这样，在习近平最后能够把中央军委两个前任副主席搞定之前，军队本身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在干预外交，目的呢是为了保通过这个军队在国际环境在周边国家制造摩擦，然后增强和巩固军队的地位，从而瓦解习近平打击军队高层将领腐败的这个行动。那么习近平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被拖着走的，他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一旦他把这个军队的前高级将领清除掉，真正掌握了对军队的实际控制，而且让这些高级将领提拔的一大批将领现在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可以开始真正主导了这个国际关系，因此他开始改变腔调，改变他的姿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国内权力斗争取得了某种进展和结果的一种反应。
好，
所以单纯从中美关系本身未必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我知道我感觉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基本上他的思路是一致的，就是从他没上台之前的思路到现在他基本上的表述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尤其是对对外关系方面，对内的政策方面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但对外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而这个一致性很简单，就是说我要强化这个主权主张，这个是在国内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的，因为这和他的这个中兴民主 王朝的中心民主的这个角色是非常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主张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他不想打仗，但一旦打仗他知道带来的危险是什么。这个清末的时候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但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议题放上议事议程是甲午之战以后，甲午之战一败才引起整个全民以及整个政府觉着这个政府要改变，这个体制要改变。所以他估计，我是揣测，他对此可能有一定的认识，这个仗是不愿打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谁世界上没有一场大战是准备好了要打的才打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强化人这个主权主张的这个行为是不会引起战争，这也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引起美国等其他国家担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呀，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哈，他的个人风格的确比他的前任要强势一些，啊，他个人风格也非常的明显，至少比这个胡锦涛是这样。可是他绝对不是邓小平，他也不是毛泽东，中共目前这个领导层还是一个集体领导，他是一个就像一家，他是一个家长，他也不能这个一个人说了算。讲到他的思维，对外这个外交的思维，我觉得。他基本上你看哈，从国家副主席开始，他的表述其实有他的一贯性的，他对美国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美国我们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人没有办法跟你走，就是因为在什么叫核心利益问题上双方根本达不成共识，那怎么能尊重，尊重不了。所以这次你看哈，克里国务卿在北京说的时候，他说美国也赞成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他加了一个，后面加了一个定语，叫什么呢？叫基于具体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加上去
是两种。好像还没有
大国两
个字。新型国家关系，好，请。
我想就刚才建立谈到的习近平的这个，在这次这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当中的姿态啊，我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做一个归纳。就是昨天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这个战略经济对话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的时候，他概括了两点关于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所谓的成就。第一点是释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这是他的原话。第二点是减少麻烦。习近平自己是这样总结的。那么他所谓的释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指的是什么？那么指的就是他自己的讲话，他讲的要和为贵，要减少对抗。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这次姿态对今后中美关系还是有相当重要性的，就是他做出了一个姿态。那么这个话他准备怎么样逐步实施，是不是要逐渐的减少摩擦，减少中美之间的麻烦，那么就看今后中国政府的具体做法。
好，除了中国政府的做法，我们也来看看美国这边哈。我们知道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呢，在国内受到很多的一些评论，甚至批评。那么一些人呢认为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好像缺乏这个所谓明确的方向。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中美关系目前这个现状上要负一定的责任，奥巴马政府的做法。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奥巴马政府呢，他这个政策，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他在修身养息，培植美国的国力，说在国际上尽量采取不干涉、不插手的主义。但是如果从不好的方面看呢，就他的政策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政策。尤其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在伊拉克、在叙利亚，他这些问题上不作为，让一些盟国失望。像乌克兰，他们以前承诺，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之后，如果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受到危害，应该美国和西方应该伸手，但是他并没有伸出援手。那么没有伸出相当的援手。那么伊拉克这个打得非常激烈，美国也没有插手，叙利亚更是这样。说在这些方面呢，让盟国有些失望，让国际社会。那么在中国问题上，我觉得它的方向还是很明确，只是说它没有太多的具体行动。比如说让中国这个把越南钻井平台已经推到了越南这个国境120海里的地方，那么对菲律宾占了黄岩岛之后推进到了100海里的地方，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来反制。那最多就是军事演习或者强化同盟关系。从这方面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在地区的扩张，就是说无形之间造成了一种纵容。我想这是国际社会好像批评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建林。
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多次提到了尼克松，多次提到，而且这个地点选择的也是在这个钓鱼台，这个是当时尼克松去中国的时候很多座谈是在里边进行的，所以有一种这个象征性。但是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华的外交政策错就错在尼克松。你现在不是，我觉得不是奥巴马的问题，是尼克松已降所有的总统的问题。就是说当时所谓的和中国的这个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者是正常化，它的原因是因为冷战，是面对着这个苏联的这个威胁，然后它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奠定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现在所有的外交关系是基于那个基石，那个基石是不稳的，那是临时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整个的美国对华缺少一个长远的、非常长远的一个战略思考，就是我到底怎么办？对于中国，它的民主化的前景是什么样？它对这个，它的这个对国世界安全的这个威胁或者这个正面的贡献是什么？这个整个都没有一个长久的系统的思考。而且他这个外交基石就是基于尼克松，这个是错误的。
好，张国华先生。
Yeah, 我觉得这个奥巴马他的问在对华问题上哈，他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他不太懂外交，这个他过去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第二呢，他用的这些人里边，懂中国的也不多，好，这个或者懂中国的层级不够高，所以这是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的这个任内啊，这个打了两场战争，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伊拉克也好，阿富汗也好，真的是拖累了美国。那他这个一直非常想抽身，这种想法主导了他在对待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你说对俄罗斯啊，对这个乌克兰啊，对叙利亚啊，所有问题上的他的中心思考都在这儿。再一个呢，你看我们都知道，过去讲副总统拜登。他比较懂国际，拜登也比较懂中国，可是拜登讲话通常这个有的时候没有这个连贯性，
对，
所以今天动一锤子，明天西边就是这个一剪刀，所以反倒让事情呢这个弄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觉得他主要还是缺乏这个有力的人，像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任内的这个基辛格啊，或者这个卡特任内的这个布热津斯基啊，他现在没有这样的人。
好，陈小龙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在于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个和美国经济交往非常密切的共产党国家，在价值上和在意识形态上对立。是中国美国以前对苏联的模式完全不适用了，但是新的模式美国没找到。另外呢，就是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中美关系当中发生了很多问题，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美国几乎无从判断，也很难把握。
我补充一句可以吗？
好，请尽快。
我补充一句，就是说中美对话中有个有趣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对对面的负面评价都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说美国在这个围堵中国，其实这是真的，但是美国说我没有围堵，我是在这个主张和平。那么中国这个美国又说中国在搞扩张主义，这也是真的，但中国又辩解说我不是扩张主义，我是在维护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说听话听音，就由于这两点，这两个真实的东西不能改变，美国是不可能改变围堵中国的政策，中国也不能改变它扩张的政策，那中美的对立将持续下去。
好，有关这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美达成共享公民金融信息的协议对于中国的权贵有什么影响，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7月1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最近呢，一个没有得到太多媒体关注的消息，却让很多中国富人紧张了，那就是中美共享公民金融信息的初步协定呢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在中国的金融账户的信息，作为回报呢，美国则将中国公民的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那么中美双方各自将如何从这个协议中获益，对于中国权贵藏匿财富或者转移财产， 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来很快的讨论一下。首先请张国华先生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协议到底它的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
这个协议是美国这个引起的，美国国会在2010年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要求呢，在海外美国人哈，美国的公民和居民在海外如果有金融账户的话，你必须向美国政府这个报税，这是最简单的。那美国政府怎么知道这些讯息呢？他一定要外国政府来配合啊，所以找到了世界上这个各国去哈，最典型的是瑞士。那么中国政府他也去找了，找了以后呢，中国人就顺水推舟说可以啊，我可以给你，但是中国公民在美国的金融账户你也得告诉我。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中国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商人官员他们的配偶和家人的都在美国定居，流向美国的这个财产财富也是非常的多哈，美国是主要的集中地。那么我知道现在有个数据，是全美房地产商协会呢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呢，去年中国人在美国购房激增了70%，也就是说这个流向美国的财产确实非常多。那么我想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陈晓农先生你跟我们分析啊，中美税务协议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富人在美国被追税哈，乃至这个刑事责任的这个风险，你觉得有多大？
这风险相当大。首先我要补充一点，就是目前中美双方只是草签了这样一个互换税务信息的协议，但是中国明显表示，他愿意和美国政府配合交换互惠的交换这方面的信息。那么这信息主要是影响两类人。第一类人是已经拥有美国绿卡，或者是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住在美国或者住在中国，但是他在中国有金融资产，甚至他有人寿保险，这些都构成美国查税的依据。那么这些人如果说他在中国的资产长期没报，美国追查到的话，是要负相当大的责任的。首先，他长期瞒税的话，可能会被把他的金融资产的50%查没。其次，还有一类人，现在这个中国人很多不知道的，那就是现在美国税务部门开始追踪每年往中国，或者是从中国往美国汇款50,000美元以上的人，这些人都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查税的对象。那么这样的话范围就更大了。台湾的《天下》杂志有一个报道说，现在美国税务署已经雇用了3000华人在清查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华人的国内资产。这些资讯如果一旦查了，美国政府开始认真的实施，一步接一步的话，中国的富人特别是贪官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麻烦。
当然如果美国要获得中国富人的信息，它需要中国银行机构等等金融机构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们知道这两天国内有个大新闻呢，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踢爆中国银行为了拉客户，就跟他们说呢，你有多少钱，你的钱多黑我都能帮你漂白，都跟你安全转到海外。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显示中国银行这样的就是官僚就是这个官方银行都是这个贪官海外藏富的重要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税务协议要指望中方提供这些人的金融资料，是不是缘木求鱼呢？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跟小龙的判断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没这么乐观。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签了很多的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的一些协议，他都不会认真执行，他要么选择性的执行，要是就找借口不执行，何况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签这个协议本来对中国来说有利弊参半，就有利的来说有利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选择性反腐，我可以选择性的挑一些人出来那个报告给美国，比如谁有那个这个绿卡的，谁有公民的，这些人裸官，那么在国内的财产，那么另一些中国政府可以找借口完全不可以提供，像刚才提到那个连这个所谓的中央银行都在公然的宣传他可以那个把钱漂白，
中国
就更不用说这个其他中国银行都在说这个话。那么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协议签订之后，美国会认真执行，因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它不是由人说了算，它这个系统一旦形成，它会去执行，就是说比如中国公民在美国的财产，它会提交给中国，但是中国方面绝不会认真执行的，它一定会是去选择性的执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这样的协议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建立你的看法。
我有话补充。
请听，我先听一下建立的。对不起，我先听一下建立的看法。
这个就叫肥卡这个法案呢，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在美国拿到公民、拿到绿卡的人很多，
对，
其中有大很相当数量的人是回到中国做生意，
对，
说那边有金融资产啊，有房地产啊等等， 这个银行账户啊，这个是肯定是有的。另外，这个中国公民往美国转钱是非常这个
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而且是很大的流量。
对，
所以这个呢是对中国人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个法案的通过会对这些人是他会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很多人并不是说大的不得了的，也大概就是上千万的美金的资产啊，几千万的美金的资产啊，这些人呢非常紧张，因为他可能没有很大的保护。
对，
哎，这个呢就会被查来查去，这个就非常紧张。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破空所讲的可能有很大背景的人，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度或执行起来就会打很大的折扣。我们知道这个以前有这样的案例，有很多的中国概念公司到中国到美国来上市，中国的这个会计所啊，不能够会计事务所不能够提供这个真实的这个财务报表，使得美国的这个股票的拥有者不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而且美国的这个银监会啊，就是这个也不能够去监管，所以这个有很大问题。而且美国用了很大的力量想拿到真实的财务报表，
达不到。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在执行的时候，就这个也看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力度有多大。
就像破空说的，可能是选择性执法的，
有可能是选择性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讲打击会非常大的。
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刚才说要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从贪官的立场去想一想问题，恐怕就会结论不一样了。那就是贪官们是不是会因为中国政府会选择性的提供金融信息就觉得很安全呢？不对，原因是这个中美互换税务信息的这个机制一旦建立，事实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反贪机制，叫做美国举报式反贪。
嗯，
就是说一旦美国的税务部门纯粹为了查税向中国政府提出我要调查某某某某某某在中国的金融资产，这等于是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中国贪官藏在中国和美国资产的一个线索。所以就算中国政府不向美国政府提供这些贪官的资讯，但是中纪委可能趁机就介入了。
对，
所以等于中纪委可以趁机接到美国举报，这个时候对贪官来讲，这个美国举报是从天而降，他想在底下疏通都找不着管道，他怎么也没办法去游说美国税务署的某个官员说咱们把哥俩关系搞好了，你把我这案子摁住。他能够在中国花钱买中纪委，他在美国没办法花钱买税务署，所以这件事儿变成了一个悬在中国所有贪官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
嗯，
这一点我是同意小农的想法。
简短一点。
另外就是说他这个举报是不是公开的，我没有仔细看这个法案，这是公开的，这个要产生很大的区别。另外
不公开
啊，
不公开的，
不公开，
政府间的协议。
即使是不公开，这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法案给美国这个外交政策方面一个很有力的利器。
对，
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很多的领导人都在美国，
是
和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金融资产和账户。
嗯，
如果美国得到这种信息，当然对他来讲就是非常便利的，在实行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非常便利。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结果。
张先生好像有
这
看法。
Yeah, 我是觉得这个将来这个执行起来这个协议啊，会对双方影响都非常大。那建立讲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将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贪官很多，
对，
这个钱他也不能埋到地上去，对不 对？他总要找个地方放钱，那把他这个夹带出来，各种方式把他移到这个国外来，尤其是美国来，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现在这条路不通了，有人说那你把钱放到非洲去，不行啊，这个钱他是好不容易贪到的，那这个钱他要保护住啊，他送到这个非洲，这个本金都保不住，他能放到那儿去吗？不行啊。美国是一个金融这个体制最完善的地方，所以呢这条路断掉以后，对中国的这个贪官打击那是非常非常大。
那不能藏到非洲，那可以藏到比如说加勒比海呀，其他的国家，就是跟美国没有这个协议的。但是我们知道像现在美国现在已经跟8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个协议，所以
肯定有一些是有逃税天堂，但是整个的局势是在逼他们，
好，
把这个领地逼得越来越小。
对，我想这个刚才小龙讲到一点，就说这个美国举报式反腐，这没错，这个就跟是我说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不反腐，别国来帮你反腐，别的国家的媒体、别的国家的政府、别的国家的法治来帮你反腐，这样这叫客观反腐。但是不要忘了一点，即便是美国举报式的反腐，在中国那边激起的反应还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讲，这个《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温家宝家族财富， 那么美国的彭博社报道过习近平家族财富，但是这两家在中国绝对不会受到查处。那么这个温家宝安然无恙，而习近平呢，这个家里赶紧就处理资产，也就是漂白。所以呢，在中国那边的话都会变调，说所谓中纪委反腐掌握线索，他还是选择性反腐，因为中纪委基本上执行的还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他一定是为党内的权力斗争服务，他主要是打到政敌。那么刚才说了，就是说美国抽紧了这一点，当然中国那些那个官员富豪，他是一计不成又胜一计，他狡兔三窟，他会有别的办法，他肯定会有新的出路，比如说这个立案公司啊，什么加勒比海啊，什么那个英属维京群岛啊，还有这个塞浦路斯啊，这些都是他那个藏富的要点。而且中国的富豪贪，尤其是贪官，不仅仅是去银行藏富，我们知道中国的贪官一倒霉，从他什么夹墙里面、地下室里面取出大量的金银财宝，取出大量的现金，动辄几千万，动辄几亿，说更多的现金可能埋藏在这个中国的地下或者别的地下，甚至可能山洞里面都不知道。说这样的事情呢，对中国来说可以说见怪不怪，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贪官对美国的这个协议来说，他也可以有他的对策。
好，陈晓东先生，您刚才说到，就是说要从贪官的角度来讲哈，那么我们就为贪官设想一下，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说这个世界之网在缩小，那么刚才除了说把钱转到一些美国的这个协议不覆盖的地区以外，还有一个办法我们知道，就是把这个钱呢再转回国内换成房产，这是一个途径。还有甚至在美国购买这个房地产，刚才我们提到在美国的房地产华人购买增加了70%，就是过去一年。那么您觉得这些途径是不是也能就是成为一个有效的替代方式，为贪官权贵就是在海外藏匿财富？
这里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想从三条管道来分析一下贪官们怎么有没有可能藏匿钱财。首先前面刚才几位嘉宾提到了避税天堂，像这个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那么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这几个避税天堂已经和美国签立了税务互换协议，那里不再是天堂了，那可能变成地狱，
美国人的。
第二，
不再是美国人的天堂。
第二点，如果把钱转回中国去，是不是就安全了？同样不安全，原因是你只要一启动这个通过银行转账，那么数字大过50,000美元，正好提醒美国税务署赶快来查这个人，所以他等于是这个找死去。那么还有就是把中国钱再转出来转到美国来行不行？现在有了这个双方税务互换协议以后，只要转钱本身同样是提醒美国税务署说又有一个贪官要违反美国税务协议了，同样的是找死。所以现在贪官的路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税务协议它对贪官们的心理打击恐怕是巨大的。
我们知道张先生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贪官愿意把钱放在美国，因为他们的子女啊、家属啊，他愿意送到美国来，将来在美国好用这个钱。
对，
还有一个是一个未定之数啊，就是说金融账户包括不包括房地产？如果不包括房地产，那他把钱全部投到房地产去就好了，因为房地产这个范围很广啊。
对，
你可以不是说买一个这个别墅自己住，你可以买一个办公楼啊，
对，
对不对？那这个他吃掉的钱很多啊，而且对美国政府来讲，他没有亏啊，因为你要纳税嘛，你要交税啊，所以这个东西
这是我要说的。实际上你有出路啊，你正常纳税不就完了吗？
对，
正常纳税，美国它是法治社会，它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从美国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他是希望钱转到美国来的，因为他有投资移民政策了嘛。
对，
如果他不希望有这个资金转到自己的国家，他就不需要有投资移民政策了，所以他要很多地方需要开发，包括房地产。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购房这个团到这儿来买房，也是支撑了这边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要正常的进行运作，你纳税，你该交财产税交财产税，这个对美国政府没有什么损失。
美国这个法案的目的，
但是你在这边交税，中国得到你的税金，你怎么拿那么多钱？
对，但问题的
美国这个法案的目的啊，他不是为了这个去反贪啊，反腐
收税，
他是为了收税嘛。所以你今天这个中国贪官哈，把钱放在美国的，你都拿去投到房地产去，你去交税了，那美国人就报不回去了嘛。
对，
还是有出路。
所以我觉得，正常的纳税是一个可能是个比较长久的一个出路，而且把它正常的经济运作也是正常的。
好，最后这个问题我想
说明一下。
请讲。
这个刚才建立谈到的这个正常纳税啊，我们是把两类人给混了，把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贪官混了。 商人正常纳税完全可以，美国政府不会再反什么贪，因为商人就是商人。但是贪官不一样，贪官要正常纳税，按照他的真实财产，不管他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都面临一个美国要进一步清查他的财产收入问题。那么这个清查过程本身，我刚才前面提到了，等于通报中纪委说某某贪官在美国有房产哦，有金融银行账户哦，那是要贪官命的事儿。所以对富人来讲，查税不过是多花点钱，对贪官来讲那是脑袋搬家的事儿。
没有，我觉得小龙这个区隔很有意思。可是你要知道，贪官的头上没有写两个字我是贪官，贪官往往用这个商人的面貌出现在美国的，而且我相信他的钱打进美国也是正常管道进来的，他不是用皮箱提进来的。所以这个你真的是要在这两者中间做区隔也不那么容易了。
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可以区隔的，因为你自己的钱你怎么也不放心永远放在别人的名下，说最终还要放在自己家名下的，所以这个呢是贪官还是能找出来的。但是问题是中纪委并不缺少信息，中纪委实际上信息很多，对，他不需要美国帮忙，他已经有很多信息了，他都知道，他不需要，他闭着眼抓一个都可以。
好，
但问题是他要符合他的政策。
对不起，我们时间已经很短，我想请破哥最后补充一下。那么既然有那么多的障碍，绿卡、公民什么等等，那放弃你的公民，放弃你的绿卡不就得了吗？我们知道，中国影星李连杰和这个中国这个富商宗庆后就已经放弃了绿卡和公民。那么这个路为什么在这儿也有一点障碍？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放弃绿卡了，据知呢，这个美国有个限制，就是说你放弃绿卡前还是要清你的税，说这是一个。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就是什么呢？关于这个税，这个美国跟86个国家签订了这样的协议，但是多数来说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追到更多的税，加强美国的这个经济。但是唯独美国跟中国这个签署这个协议啊，不仅对中国是利弊参半，对美国也是利弊参半。一方面，美国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追到一定的税。但是美国有可能这样的方式会吓走一些中国的商人或者贪官，真有可能让他们放弃富妻和国籍，说美国在经济上也不排除这个损失。说另外还有，我们要注意到美国跟中国和香港签订的协议不一样，跟中国签订的一类跟香港签订的二类，也就是香港签订的协议是什么呢？就是说香港的监管银行要得到客户的同意才向美国提供，如果客户不同意，他最多向美国提供他的这个余银额。说这就说明什么？就名义上说香港要成为一个免税天堂，这么继续保护这个名声，但事实上中国的高官把香港变成了个洗钱中心，中国的高官真正在香港是洗钱，说那个是对中国高官的最大保护。另外大家都讲中纪委，不要谈什么中纪委，中纪委要真反腐，公布官员的财产就行了吗？何必劳动美国呢？你不公布官员的财产，就是选择性反腐，就是权力斗争，所以对美国的信息也会选择性使用。
你讲到那个放弃啊国籍或者这个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其实这个法案里面有专门一条，你今天去放弃你的身份以后，他可以回缩8年，就是你这个8年以来
过去8年的财产，
过去8年的财产你都需要纳税。
所以大家你一放弃马上就拉响警钟，人家说你肯定有问题。好，这个中国权贵海外藏富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为何中国球迷依然狂热，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7月1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全球球迷狂热观战，其中中国球迷的狂热呢不输他人。遗憾的是，中国球迷的激情对照出中国足球的低迷。根据国际足联的排名，中国队呢目前在全球排名中名列第103位。那么中国足球为何难以走进世界？下面请我们的嘉宾来点评一下这个让中国球迷揪心的问题。建立，你先来跟我们说说看。
对，我这个认为足球是个非常好的运动，谁要是进入了以后都会着迷。但中国的球迷着迷原因是很简单的，喜欢这个运动，非常好看。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足球国足的表现呢，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笑话，到底你问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中国人心太急了。这个运动啊是需要长期培养的一个过程。你看美国以前是足球一点都不热，原因他没办法卖广告，没有展停，所以没有商业的背后资助，所以美国长期以来他的足球是不行的， 但他最近一二十年开始努力的想赶上来，也只不过就是赶到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如果是硬找原因的话，我觉得中国人太想进入世界杯了，这反而成为他进不了世界杯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里边就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又不是急功近利可以完成的。
好，张学您的
中国的足球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心理上有点像中国现在所谓富起来了，一夜暴富的心理非常非常强。足球不能一夜暴富，也不能一夜暴强，不可能的。这个讲到中国的足球啊，大家觉得十三亿人随便找找也可以找几个，找十一个人挑不出来吗？可是他的问题是，你看荷兰这个国家不大，他的人口只有1600万，可是16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在俱乐部踢球。中国十三亿人口没有错，真正在那里踢球的人大概就也就8000到5万之间，这个太少了嘛。还有一个，中国现在啊，这个任何城市寸土寸金，你想找一块地踢球没有啊？再一个，中国的父母总是希望小孩这个学而优则仕，对不对？将来这个什么都可以做，踢球不要去，那个没出路的。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体育啊，它是个运动，它一定要普及。当你不普及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能够有这个辉煌的成绩。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体育界对足球球超级球星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或者说一个计算，他们的估计是每20万踢球的青少年当中可能产生一个超级球星。那么刚才国华提到，中国大概现在正在踢球的这个青少年这个爱好足球者的大概是7000到5万人左右。那么按照国际体育界的判断呢，中国大概最多有1/4个超级球星可能产生。换句话讲，十几亿人就这么几千上万人在踢足球，这个国家实际上大部分足球迷是口头足球爱好者和眼睛足球爱好者，他们不踢球
啊。那你也不
这样的话，中国哪来球队球星呢？
但是你这个只是一个现象，我想问的根源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荷兰为什么那么多人踢球？中国有那么多狂热的球迷，为什么不能发展出一个好的足球事业？那么我再听听破空的看法，但是我还有一些追踪的问题。
我想讲根源啊，这个中国网友一句话说得很清楚，说中国如果能够就是剽窃抄袭盗版的，一定能赶上去，比如战机啊，就建潜艇。就因为足球这种东西实打实，你没法剽窃抄袭盗版，你没有创新能力就上不去。说你用脚来硬功夫就上不去，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中国足这个球迷啊，对中国的足球并不揪心，也不没有悲情，他们早就放弃希望了。他们现在都用集体的调侃幽默来对待中国足球队。你比如说中国网民制作了两则广告，一个就叫做速效救心丸，一个速效救心丸的广告就这么说，就速效救心丸，请你常备一粒，比如说用得着在观看那个中国足球队比赛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广告就是说讲这个保险套叫做强力持久丸，那么就一个把那个一个广告就是一个中国足球明星左手拿着足球，右手拿着这个强力持久丸，就大喊一声说谁能保持90分钟不射，我能。
对，但是我想刚才提到张国华先生提到，我知道您说到中国的这个体育设施不足哈，中国的这个地太贵。实际上我刚才在那个前面提到，就是新华社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发表篇文章，就说北京寸土寸金，如果要修一个标准足球场，这个经济损失达到3.6亿人民币。那么大家马上财新网就有人反驳，就有评论文章说呢，那么在东京，在里约热内卢人口密度更大，这东京的地价更贵，但是人家有很多的足球场还有网球场等等。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国策问题，就是你这个国家是不是倾全力让大家来从事群众的体育运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建立
对中国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刚才很多我们的朋友国华破空啊都讲了很多道理，这个道理如果是对足球适用，也要对乒乓球适用。如果乒乓球是对推翻了你这个理论，这就不对了。就说这个所以这个吃苦耐劳啊，你很多运动员吃苦耐劳，所以我觉得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身体素质本身还是很重要的。你看在整个这个足球这个世界足球的每个队来讲，它是有倾斜的，南美和欧洲就是好一些，它的身体素质就是好一些，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再一个，中国的这个群众运动，我认为还是一个群众体育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不光是这个足球，就其他球类，这个每一个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所用的资金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
所以他只能够集中的把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叫国家体制来搞体育，这个是我是坚决反对的。 宁愿不进世界杯，我也反对这样的体制，因为他把它用在几个少数球员身上，而明星的这个打法不是体育运动了，而是竞技了。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